刚刚在那里是一直的，他们是在听，也一直在为你们感恩。我今年53岁了，是第一次看到是小提琴跟二胡是能够一起伴奏的。啊，在那里想，这是什么？南腔北调，中西合璧。这也看到了是教会里面的美，因为是本来很不同的是音乐的天分，却能够都为主所用。我知道很多人可能对啊那小提琴会很有印象，我还记得小时候我是小学5年级的时候也学过小提琴，那是奉命而学的。但是每次到我练习的时候，家里的佣人就说：“弟弟啊，不要再杀鸡了。”啊，那他就赶紧逃到屋子外面去了。然后呢，二胡呢，师母的干爹很欢喜拉二胡，啊，那但是每次当他要拉二胡的时候，在教会表演的时候，他的干妈就躲起来。但是今天在这里看到，在神的家里面，啊，那小提琴跟二胡能够那么样子的配搭的美好，那么样子的和谐，这也正带出了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这段的圣经，是在以弗所书第4章第1节到第7节。这是一段相当是可以说是重量级的，是以弗所信息的一个重点，所以我们会用2个礼拜或者可能3个礼拜一同来思想这一段的圣经。我们找出了在2段的圣经里面是271面，我们可以一起的来读神的话。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之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着基督所量给我们个人的恩赐。我们再一次恭敬的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一直在学习以弗所书是所带给我们主里合一的信息。主，我们今天是来到是第4章这一段意义很深刻的一段的经文，我们在这里祈求主的恩典，愿主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也求主你自己施恩，用你的话语光照我们的生命，以致我们每走一步都有主你自己的带领，也能够活的是做世上的光，来到荣耀主的名。恭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美国是大概是20世纪中叶，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的是专门收养那些无家可归的男孩的一个的孤儿院，那孤儿院的名称就叫做 Boys Town。他们每年圣诞节的之前，他们还会是让去卖一些的这些特别的邮票，可能你从前看过，就是那个邮票上有一个图案，是一个男孩是背着一个瘸腿的另外一个小男孩在他的背上。其实这个 Boys Town 的成立是有一段的是很感人的典故。在一个美国北部的小城里面，有一天的冬天的晚上，听说有一个是 那个天主教会的神父出去探一个做一个紧急的探访，他就在那里看见在那个月光之下的那个银白色的啊那一片的大地上，看见有一个年纪不是很大的男孩，步履很蹒跚的，是背着一个是走路有困难的小孩在他的背上。在那些农村的地方，冬天下雪已经有膝盖那么高，所以那个大一点的男孩走起来十分的困难。然后当他们是走得比较接近的相遇的时候，这个神父就很关心的说，你这么样子小的年纪背一个跟你差不多大的孩子，会不会是对你来讲是一个重担？这个背人的这个男孩望着这个讲话的神父，他回答说，他不是重担，因为他是我的兄弟。 He is not a burden because he is my brother。 这是我们看见了，是因为这个很简单的一句话，使到这一位神职人员受感，而开始了一个专门收养是男孩的一个的孤儿院。其实我们今天所看的《以弗所书》里面，从第一章到第三章，我们一直在看的是上帝在基督里，在教会里是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是那么的奇妙，那么的美好。正如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开始说，神在创世以先就拣选我们，是预定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儿女的名分。哇，这是多么好的事情。但是《以弗所书》四章到六章这一段呢，却提醒了我们，我们这些蒙召得恩的人应当如何的行事为人。同样的，这个的架构可见于罗马书里面。罗马书第一章到十一章，保罗是娓娓的道来上帝自亘古以来对犹太人和外邦人的计划。然后呢，从罗马书第十二章到十五章，就是讲到我们既然蒙恩，应当如何的去生活。大家可能都很熟悉，很记得保罗在十二章一开始第一句话什么，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其实有人说旧约跟新约的分别是什么，旧约里面上帝说，你若果遵行我的诫命，行我喜悦的事，就必蒙福。但是新约里面是怎么呢？新约里面是上帝说，我已经赦免了你，我已经祝福了你，如今你应当想想怎么样子生活来回馈我的恩惠，怎么样子生活来荣耀我的名。所以从以弗所书第四章这里开始，我们看到的是保罗所强调的是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在原文的文法里面是有不断努力的意思，因为撒旦魔鬼太清楚明白了，耶稣曾经在马可福音三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讲过一句话说，若一果自相纷争，那果就站立不住，若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站立不住。为此每当基督徒联合起来，无论是组织教会，无论是联合起来做些事工，无论是还能组织基督化的家庭，撒旦就会千方百计的去制造纷争而加以破坏，让他不能够合而为一。所以圣经让我们不断的持之以恒的全力以赴的合而为一。但是上帝所要的合而为一，同时是建基在圣经的原则之上。正如诗篇第一篇第一句话就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 不做亵慢人的作为。我们要小心警醒，否则就像小孩子把贼人当作客人接到家里面，或者好像让黄鼠狼进了鸡窝一样，上帝的家就会受亏损。为此，教会的合一是一定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之上，不是只是讲爱心，更是有圣经的原则。而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到七节，刚刚我们所看的这段圣经，就是讲到合一的七大要素。我们今天是只看其中三样。第一，这里告诉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特别是第四节，请大家留意，是这里所说的，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同为身体，身体只有一个。这身体是什么呢？就是指基督耶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在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那里说，教会是他，也就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肢体的真理，大家相信在教会里有一些日子都会耳熟能详。而只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是几句话少少的点一点提出来。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节就说，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的肢体，并且肢体虽多，然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一样。我们常常觉得，哦，华人教会我们都是华人，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可能我们有些是一批是都是来自台湾，一批来自香港，一批来自中国大陆，好像我们都很相同。其实你细细看，还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但是什么呢？我们其实这种不同也是神特意的安排我们在一起。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八节接下来说是什么？但如今上帝随着自己的意思把肢体聚合安排在身上了。有人做眼，有人做口，有人做脚，有人做手，有人做脑袋，那个想的计划很周详。在教会里面有不同样式的人，有不同的背景，上帝把我们摆在一起，因为这是神的计划。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那个人好像总是好像很难沟通，但是可能上帝就是把我们摆在一起，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子去沟通。因为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五节接下来说怎么，上帝把这些肢体安排在这个身上，为的是什么？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也就是说，上帝将我们安排在一起，能够互相补助，互相砥砺，互相的学习。在生命中有些学习是正面的，我们中国的很出名的是孔夫子，就曾经讲过一句话，三人行必有我师也，就是说在三个走路的人当中，我都会觉得一定是有一个人可以做我老师的。然后他又解释了什么，看见善的就去学习，看见不好的呢也可以作为老师，是负面教材，是他呢就好的那个我们就不要学了。所以呢，有时候我们生命中，无论你在公司里，在可能教会里，可能你会觉得你的肉里面有一根刺，甚至好像这个人好像是撒旦的差役。什么？比如保罗说的，他身中有一根刺，免得什么过于自高。很多的时候我们是样样的事情都一帆风顺的时候，我们大概自己也就自我膨胀的很高。只有当我们常常遇到困难或者是有难处的时候，我们才会是变得更为谦卑，更为警醒，更能够是学习和成长。好多年前美国公立学校里面说，不许学生们公开的祷告。 但是我看过当时在那个汽车后面那个是那个标板上贴的，有人贴了一句话说，只要学校里有考试就会有祷告。其实这是什么？也是我们每个人生命中的写照。你今天一帆风顺的时候，大概你祷告也会没有那么恳切，但是如果你很紧张，可能你就要被送进手术房啊，那个或者是你有一个事情啊，那这个希望今天这个生意一定要签好啊，那或者我这个工作希望一定得到，我相信你怎么，你一定很恳切在那里的是祷告。所以有时候生命中有一些的是神安排的是负面的，却使我们去更多的来到追求神、寻求神，更亲近神。我很欢喜箴言书里面的一句话说，贴磨铁怎么样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前面所说的贴磨铁磨出刃来，就是说我们常常的是含的那个，你看一个把刀要把它磨利了，你就要拿一些东西来一直的把它磨，磨到它光亮。但是精彩的就是后面那一句话，朋友相感也是如此。也就是说，有时候生命中上帝放一些人在你生命中，把你磨得更为是合乎主的用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十二节，保罗提过一句话，说他在以弗所跟野兽战斗。所以在早期教会里有一本的书里面有一个这么样子的传说，讲到说是任何的生命中任何的经历任何的遭遇都能够是成为是一个帮助。但我要讲明在先，这只是一个传说而已，但是却是有书写下来的。传说有一次保罗出去传道旅程的当中，是那个去到一个荒山野岭的地方，那个实在是没有人听他讲道，他就是对着荒山野岭是在那里自己在讲道。讲完了之后呢，过了不久忽然从草丛里跑出一个狮子出来，然后呢说这个狮子那个是听了保罗的讲道呢，很受感动，所以呢是什么要求呢，受洗。然后呢保罗也那个傻眼了，不知道怎么样好。但是呢根据那个传说说，保罗呢是后来呢还是为这个狮子呢是祝福了，然后呢那个狮子也就步履蹒跚的就走回了山里去。过了好几年，保罗有一次在以弗所，这是只是一个传说，说他的那个是保罗是被一些的人围攻，把他抓到斗兽场里去，那说要把他去喂狮子。然后当时情况很危急，然后他们还特别把这个狮子饿了好多天，预备好了这次一定可以解决掉这个是让这个迎向生意亏损的保罗。拿着铁门一开，狮子吼一声跑进那个斗兽场，哪知道这个狮子来到保罗的面前，这个狮子认得保罗，所以这个狮子不但没有咬他，反而狮子就乖乖的是在他面前就坐下来了。当时的人就很惊讶，故此很多人呢也因此对保罗所传讲的信息是更为深刻。但我要讲明，再次声明，这个没有圣经的根据，这只是一个古代的教会的一个传说，就有真的有一本书是这么写的，那本书是叫做《保罗行传》，但不是圣经，所以这个只是一个古代的传说。但是也使我们看到说，其实生命中各个不同的经历都可以为神所用。第二，我们这里第四节所讲到的是说圣灵只有一个。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十七节，耶稣说，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你们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住在你们里面。每一位真心信主耶稣基督的人都有圣灵的内住。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三节说，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当年当我们听了福音，心里有感动，我们说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做我的生命的主，其实圣灵那时候已经在我们生命中是在工作，圣灵已经进来。在约翰福音三章五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上帝的国。所以很多人有时候会，今天有一些的人会以为好像圣灵是好像有圣灵充满，好像或者是有圣灵的内住，好像觉得很虚渺很惊讶的事情。不是，圣经跟我们说，你可能感受不到，但是圣灵其实当你信耶稣的人已经住在你里面。而且如果我们不是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耶稣说我们根本就不能重生。所以我们每个人是信了耶稣得救重生，已经有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工作。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也说，你们既然信了基督，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我们信的时候圣灵已经进来了。最后一节是什么？在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说，不要叫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其实我们每个信耶稣的人都已经有圣灵的内住在里面，只是有时候我们会把这个火压得很低，好像那个很天冷的时候我们那个烧那个壁炉，如果你是把他的火可以英文讲的 stock it up， 让他是烧得很旺，或者有时候你不理会他，甚至你故意的用一些的灰把它压下去，压得很低。保罗却在以弗所书提醒我们说，不要叫圣灵担忧。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信主的人其实里面已经有圣灵的内住在那里，只是你不要是让圣灵是替你忧虑。英文所说的 Don't grieve the Holy Spirit。故此每一位信徒都有，而且不是只是说方言，说能够行奇事，能够说赶鬼的医病的那些才有。同样重生也是人人必须有的经历，是跟上帝同行进上帝国的必须的一个进程。其实你我他我们都有同一位圣灵，在于我们是否甘心受圣灵的管制，顺从圣灵而行。在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我们其实每一位信主的人心里生命中都已经有圣灵在那，应当我们是能够和谐的，应当是我们能够接纳的，应当是我们能够一起相处的。但是问题是有时候我们没有顺着圣灵而行，我们是执着自己的己意而行，那么时候我们之间就会有不和谐，人与人之间，基督徒之间就会产生难处。甘地是印度很出名的所谓圣雄，他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很受耶稣基督的精神感召，也是印度的国父。曾经有人问过甘地，因为他在英国受教育，他是牛津还是剑桥大学毕业的，然后有人问他说，甘地啊，在印度要推展基督教 的信仰最大的障碍是什么？有没有人要猜一猜甘地怎么回答？有没有人猜一猜？ Cathy 是不是？我看见你要讲。甘地毫不客气地回答说，在印度推行要推广基督教最大的障碍就是基督徒。你感到那句话的意思吗？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基督徒之间我们不能够和谐共处，我们好像基督徒没有按照耶稣基督的呼召来的生活，我们就成为传福音的最大的一个的阻拦。最后我们看到我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在彼得前书1:3-4说，上帝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是存留在天上的基业。然后约翰一书3:2也说，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没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其实这个一句话里面说我们是有同一个指望，其实这个指望的内容十分的丰富。如果我们手边是方便的话，我们可以是大略的很快的看一看圣经里面所讲的我们信主的人有何等的指望。我上一个礼拜讲的时候，我有些经文讲得太快了，所以后来有一位姊妹来跟我说下次你可以讲慢一点。但是呢，我今天讲的时候，所以下次如果有些经文你需要你没有写下来，你可以问我，要我的讲稿可以影印给你，只要你看得懂我的手，看得懂我潦草的字就行。然后呢，这个指望的内容十分的丰富，是因为第一，那给我们有永生的盼望。在提多书3:7是这么样子说，是才能我们主耶稣基督是将圣灵是厚厚的浇灌在我们身上，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子。我们接着是信靠耶稣，是他的圣灵就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使我们可以有永生的盼望，并且成为上帝的后子。后子就是继承人。如果今天有一位你不认识的一位是富翁，说我将你做我的继承人好不好？我想不要说是单独继承人，就说你说是300个之中的一个你也愿意。但是上帝却什么？让我们成为他的继承人，给我们永生的盼望，天家的盼望。当然这个是指望什么？有一天耶稣还要再来。这是在彼得前书1:13的。彼得前书1:13是这么样子说，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也就是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要再来，这也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所讲的，主要驾云降临，然后可能我们是有些的死了的人要复活，在空中与主相遇，那个活着的人身体要改变。然后在彼得前书1:3-4也提醒我们说，我们在天上还有基业。然后彼得前书1:3-4是这么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 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我不知道我们当中的人有没有这种经历，可能你的祖父在家乡还有一栋大房子，你可以回去继承，你可以回去要现在开放了、改革了，在海外的这些人还可以回去申请领回来。我想有些人会觉得很蛮有意思的，但是神给我们一个更好的，就是在天上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是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不会因为股票市场垮掉了就没有了。并且圣经继续来讲什么，我们将来还要复活。再下呢是约翰，对不起，哥林多前书15:19-22节，哥林多前书15:19-22节是这么样子说，是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所以耶稣是从死里复活了，然后什么呢，是成为第一个的果子。然后死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我们也知道接下来是圣经还说我们身体要改变，如果你要看这一段，你可以在腓立比书3:21，然后最后还说什么呢，我们还有新天新地，这个身体会改变。我不知道，可能如果我们在座年轻力壮的，你不觉得怎么样，但是有时候我们开始这里痛那里痛的，我们就觉得有一天身体改变，能够是好像我20岁的时候该多好。我们中国人每个做了皇帝的人都要返老还童都要长生不老，都没有得到，但我们基督徒得到了。因为什么，有一天这个身体要改变，要像主的形状，不再是到处痛，不再有糖尿病，不再有心脏病，不再吃多一块肥肉都怕得要死，不需要每3个月就要去验血，或者有些人每吃一顿饭就要验一次血糖。新的身体，然后还有新天新地。彼得前书3:13-14节，彼得前书3:13-14节，对不起，彼得后书3:13-14节。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我们今天在美国算还是住得不错了，已经是人间天堂了，但是什么，每年到这个时候就是花粉的季节，我们就哈气哈气哈气，到时新天新地大概就没有哈气哈气哈气。然后最后什么，我们今生所做的一切神都还要是评赏。正如腓立比书3:14，保罗说的，他是什么，为要得耶稣基督从上召我来所得的那是奖赏。今天所做的一切，我们为主做的，有一天主还要是奖赏给我们。所以这就是基督徒的荣耀的盼望。我们既然有这个荣耀的盼望，所以罗马书8:18可以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从前60年代的时候，东南亚到处生活都很苦，香港其实也蛮苦的，虽然可能比起中国当时，因为有很多中国大陆有很多运动，他们更苦。我曾经听过一个这么样子的事，在一个教会里面有一个姐妹，她的先生是很多年前就到美国去 所谓广东人说的会金山，就是去那个去旧金山去了，一直很多年没有消息。这个姐妹带了一个孩子，心里就怕得要死，整天都在什么，在看我今天手上还剩下多少钱。然后她喊的长长的，就很那个在看那一分一毫的那个在计算。她会喊的说，哦，某某人那天喊的那个还欠我3毛钱，我赶紧去追回来。然后或者有些的事情说，哦，这个不行，这个可能我不能够，这5毛钱我不能花，那个我不能这样东西我不能够买，因为反正我大概不够。他就是反正是每天只看着他那反正有的一点点，反正是十分的是反正不安。然后有一天忽然之间大家发现，哎，这个人改变了。这个人反正那个好像很突然之间，那个是反正那个阔气起来了，他去跑人家说，哎，上次你借我2块钱，现在不用还了。然后还说，我今天我家里反正那个反正还有一个箱子，你要不要？你要就拿去，反正送给你吧。我家里还有反正2张椅子，那个你要不要？你要的话就拿去用吧，不用还我了。大家就觉得好奇怪，原来是什么？打听了之后才知道。因为他收到他先生从旧金山寄回来了一封信，先生说，我现在喊的那个生意有了喊的成就，我发财了，喊的那个我寄2个船票来，喊的那个是叫你们2个母子去跟我喊的是到旧金山，我们一起生活，一起相聚去。所以他生命改变了，以前他看见的只是那一点点，但是后来他现在知道了，他前面有的更多更美好，他就什么那些小小的就不斤斤计较。我也想起我们生命中也是如此，神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个更美好的，那是永存的基业在等待我们。正如这几天刚刚我们所唱的好些的歌都是这么说，那提醒我们说，那将来的是更美好的。我们现在不错，我们在今生有些时候有很多事情是很难过，是很挫折，有些的是令你很的那个气愤填胸，但是你想想将来有的这些都那个那现在的就不足介意了。这也是那个以弗所书里面保罗是提醒了我们，我们是一个的身体，我们是有一位的圣灵，我们有同一个指望，所以为此我们能够是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们今天我们就看神的话看到这里，下个礼拜我们再看下面第5节，一主一信一喜。好，我们一起让他做一个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机会，让我们从神的话语中看见你的话语是何等的丰厚，你所给我们的是盼望是何等的美好。我们谢谢主，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是每一天都活在主的话语的光照以及主的恩典当中，以致我们更能够是保守主你自己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也让我们活得荣耀主的名。恭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想今天我们因为时间关系，那我们不要阻碍了英文堂，所以让我们一起结束的时候我们就唱3一颂，然后我们领受祝福。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生命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神父神子圣灵，啊，
愿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又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各位请坐，默祷散会，然后请大家是参加是装备训练，学习神的话。